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致力于同一件事，守护海洋。他们或奔走于沙滩，或潜入海底。是什么让他们坚持数年如一日去捡拾垃圾，又是如何为之付出努力的呢？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用行动守护蔚蓝的海洋卫士们。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年的6月5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环境日，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今年我国将环境日的主题设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到海洋，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约占地球总表面积的 71%， 还是孕育了上百万种生物，也为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呢？海洋是地球上最广阔、最神秘和最多样化的地方之一。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石油泄漏、有毒废物、塑料垃圾以及各种其他因素不断加速着对海洋的污染，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在遭受侵蚀，海洋生物也在不断消亡。在我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渔民、画家、潜水员、公益人等等，他们不忍心让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变得触目惊心，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虽然每个人能力有限，影响力有限，但他们却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能量，一点点带动身边人，逐步凝聚成整个社会关注海洋保护的大能量，以此推动海洋生态保护。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讲这些海洋卫士们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海南三亚。玻璃瓶、塑料袋、烟头、食品包装纸，巨浪裹挟着大量垃圾冲上海滩。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1500万海洋生物因误食人类排放的塑料垃圾而死亡，且数量在不断增加。2007年5月，在海南省三亚一幢海滨小楼里，几个年轻人一边痛斥海岸带上丢垃圾的行为，一边讨论如何清理。这群年轻人中，领头的孙东、郑文春分别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和湖南省常德市，都是从事旅游业工作。军人出身的郑文春复员后于1994年到海南闯荡，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了5年，辞职出来后，与孙东等靠海吃饭的同行们提出蓝丝带海洋保护计划。蓝丝带海洋保护计划倡议保护海洋环境，弘扬海洋文化，不违规捕捞受保护海洋生物，不购买法律法规禁止的海洋生物产品。紧接着2007年6月1号，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便在三亚市民政局注册。然而，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创办之初也经历了种种困难。一开始，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环保志愿活动是由企业员工和公众游客们一起完成的。当时，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认识还停留在下乡扶贫、抢险救灾这一类，对生态环境保护类并不了解，也产生了很多质疑声，甚至说他们是骗子。据郑文春回忆，最初的几年，他们到海边做净滩时，常常不被理解，甚至遭到别人的白眼。那个时候， 蓝丝带的梦想就是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尊重。好在慢慢的，响应着带有大海味道的倡议，参与净滩活动的志愿者越来越多。让郑文春最有成就感的是2010年组织的蓝丝带环保中国行活动。蓝丝带很早就引入合掌制的管理办法，通过测绘将3.2万公里的海岸线划分给海洋卫士志愿者们，每个人负责1公里海岸线的保护。在2年的时间里，蓝丝带每周都观测海洋水质、海洋生物等数据变化，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联系负责这一公里的志愿者，并请专家团队帮忙解决问题。对网箱养殖、电拖船等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也及时向主管部门通报。在发起人郑文春看来，快乐就是在于以公益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保护了环境，那种喜悦无法形容。而郑文春也没有停留在呼吁的层面，在海洋保护的摸爬滚打中，他总感到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也不断发现着问题，总结着经验。2012年，在海洋强国愿景的感召下，沿海一些城市开始成立各类民间海洋环保组织。郑文春敏锐地发现，因为成立时间不一，加上人员认知及管理水平的差异，各地海洋保护力量有着明显差距。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他看到了阻碍民间海洋保护工作发展的问题所在，也看到了中国民间海洋保护力量的巨大潜力。于是呢，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何不将中国所有民间海洋保护力量整合起来，共享技术、资金、人员、公关等各方面的资源，迅速提升各地海洋保护组织的管理水平呢？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你又不是官方机构，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你管这么宽有必要吗？郑文春呢，却默不作声，一头扎进调研中。经过缜密的思索，带着沉甸甸的考察报告，郑文春向国家海洋局提出了建立中国海洋保护志愿者联盟的建议。此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国家海洋局的高度赞同。2017年6月，中国海洋保护志愿者联盟组织正式成立，中国民间海洋保护工作水平也由此发生了质的飞跃。从2007年到2020年，郑文春带领蓝丝带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沿海省份的庞大的海洋保护志愿者网络，志愿团队达78个，累计总人数达10万多人，每年开展海洋保护活动近1000次，成为中国民间海洋保护的一股核心力量。2021年9月11号，第5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在全国27个地点启动，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继续作为承办方之一，在海口、三亚、青岛、万宁等4个城市组织近400位爱海志愿者，同步开展了净滩公益活动，地毯式清理活动现场沿线海岸垃圾。在净滩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发现了大量渔网、泡沫等渔业废弃物，并且随着海水的冲刷，许多渔网都被掩埋在沙子中，成为金色海滩的顽疾。志愿者们齐心协力，那是一点点用双手将掩埋较深的渔网挖出来，再拖到垃圾归类指定地点。除了捡拾清理海岸垃圾，活动中还同步进行了海岸垃圾分类知识讲解。塑料类、橡胶类、玻璃类、金属类，这些看起来普通的生活垃圾，却会给大海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工作人员会详细介绍不同垃圾的归属以及降解时间。你知道吗？即便是小小的一张纸巾，也需要至少2周的降解时间。 而像沙滩上最常见的塑料瓶的降解时间则可能长达450年。在去年的活动现场，一个个志愿者们化身海洋卫士，有条不紊分工合作，将塑料瓶、玻璃碴、烟蒂、渔网等海洋垃圾一件件捡拾到网兜垃圾回收袋中，再分类称重，他们成为了海滩上最美丽的守护者。郑文春说，人生只有一次，海洋只有一个。从认识海洋、热爱海洋到献身海洋，15年来，郑文春带领着蓝丝带走向世界舞台，将蔚蓝海洋的理想化作千万人的海洋环境保护行动。而他呢，早已将自己的事业与海洋生态保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寻求海洋生态和渔民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平衡点，促进沿海环境向生态可持续方向发展，还大海一片蔚蓝。蓝丝带海洋保护计划打动了一个又一个拥有爱海护海情节的人们，聚集起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志愿者，他们始终坚守在海洋保护的第一线。接下来我们认识的是44岁的李波，他是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志愿者，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海底清洁工。李波见过蔚蓝旖旎的海洋世界，也见过海底被垃圾污染后糟糕的样子。从2000年开始，他坚持清理海底垃圾已经有22年了，他一直在用行动守护着身边这片蓝。他说，大海是我的梦，我希望它永远干净美丽。李波是东北吉林人，因为小时候的贺年卡上都是海南风光，李波从小就向往大海，但直到22岁他才第一次见到海。李波清晰地记得2000年3月20号他历经了70多个小时汽车加火车的长途跋涉后，是于凌晨2点多到达了海南的三亚湾。当时他一头扎进海里喝了一口海水，他说就想尝尝海水是什么味道，很咸很涩，但却一瞬间感觉梦想成真。从那以后，李波与大海朝夕相处，住的地方、工作的位置都离海边很近，只要闲下来，他一定会把自己泡在海里。李波说，喜欢大海的感觉，宽阔、温暖，它包容了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所以暗暗在心里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留在这座有海的城市。然而让李波难以释怀的是，这片令他心心念念的大海却饱受垃圾的困扰。2000年6月，一场超强台风让李波见证了大自然的威力。台风过后，海水浑浊，沙滩上也全是海水退潮后留下的各种塑料等生活垃圾。三亚的大东海、三亚湾变得面目全非。看到这一景象的李波特别心疼，所以他就萌生了去捡拾垃圾的想法。那天李波拉起了编织袋就开始捡垃圾，身边的志愿者朋友也加入捡垃圾队伍。不只是海滩上，他还一次次闭气潜入海底，徒手清理带离渔网、塑料瓶等各种不属于海底的污染物。那一天他们从岸滩、海面和海底下捡拾垃圾500多斤，而从那儿之后，清理海洋就成了李波的实际行动。他和朋友一起在空闲时间就潜入海底，利用浮漂将垃圾带离海底，上岸后再进行分类送到垃圾站。李波说，海底美丽的珊瑚、各种各样的鱼、虾、螃蟹，礁石上活蹦乱跳的跳跳鱼黑压压一片，他们才是海洋真正的主人，我们有责任还他们干净的家园。只要有空闲时间， 李波就和朋友在海滩捡拾垃圾。每个月，李波有一半的天数会下水，利用浮漂将垃圾带离海底。每当大风浪经过，那就是他最忙的日子。每次下水，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能一天捡拾垃圾500斤。与在岸滩上捡拾垃圾不同，打捞海底垃圾属于水下作业，那是不仅需要专业的潜水设备和潜水培训，而且还潜伏着各种危险。刚开始清理海洋垃圾时，李波全靠的是一腔热血，一件泳裤，一副泳镜，李波就下水了。被珊瑚划伤，被水母蛰伤是常有的事儿。那会儿20岁出头的李波真是低估了平静海面下暗藏的各种危险。2008年，李波看见被丢弃在海里的一张渔网，伸手去捡，突然一个大浪打过来，渔网一翻身变成一张大网将他困住。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李波有些慌了，他拼命地挣扎，渔网却顺着洋流包裹着他，他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是拼命踩着水蹬出水面。顺利靠岸后，李波才发现自己的后背、腹部、大腿都被渔网割伤，险些丧命。还有一次，李波独自在海底捡拾一张渔网，渔网很大，全部挂在了珊瑚礁上，他一点点收拾，收拾到一半准备浮出水面换气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脚被渔网缠绕了，动弹不了。他挣扎了好一会儿，依然不见好，最后他是挣脱掉潜水鞋才勉强脱险。可上岸换好气后，他又重新回到了海底，把渔网拉上岸。此外，潜水浮出水面换气时，还要避免被船撞、被螺旋桨割到。经过多次的死里逃生，李波攒钱买了潜水服、防护镜、压缩气瓶、潜水袜、脚蹼等全副武装。李波说啊，年轻那会儿不知道保护自己，岁数大了就懂了，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做更多的事儿，而且装备齐全了，提高了作业的安全系数，才能在水里待得更久些，清理更多海底垃圾。就这样，李波默默地用行动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这一坚持就是22年。每个月一半的天数会下到海底清理垃圾，泡在水里的时间那是少则4-5个小时，多则6-7个小时。而他清理的区域可不仅局限于海南省三亚，在海南的陵水、万宁、文昌、临高等地都有他的足迹，他是走到哪儿清理到哪儿。22年来，李波不知道捞起了多少渔网，挽救了多少珊瑚礁。海南全岛的珊瑚生长海域他几乎都去过，对海底植被及海洋生物的生长活动情况一清二楚，下海捡垃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2020年疫情期间，李波工作不忙，他是几乎每天都下海。2020年5月份他潜水到珊瑚保护区时，可是被吓了一跳，珊瑚上挂着飘着各色废弃的口罩，远远看去五颜六色，可很不协调，他觉得必须要马上清理干净。这来来回回3-4趟，一天他就捡了上千个口罩。长期的潜水使李波患上了减压病，他常常感到耳鸣，关节也会疼痛，时不时要到医院做减压治疗。上万元的专业装备自己出钱，每次潜水消耗2瓶压缩空气的数十元成本也独自承担。虽然当海洋清洁工费钱费时费力，困难也不少，但李波从没有想过放弃。除了自己清理海洋垃圾，李波还积极宣传环保，保护海洋环境， 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被李波视作与清理垃圾同等重要的事儿。李波在三亚当过很长时间的导游，现在经营的是户外运动俱乐部，从事游泳潜水教学工作，也做订单式向导。每次他带着各地来三亚游玩的游客到海边潜水，那都会先讲解海洋保护的知识和发放垃圾袋，告诉他们如果一会儿在海底看到了垃圾都可以捡上来。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有这样才能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海洋保护的行列。有好几次李波拎着大袋子上岸后，海岸上的市民游客会好奇地围上来，以为他是打鱼的，可一打开袋子看到里面的垃圾，大家都对李波竖起了大拇指。李波说自己的行动如果能影响到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令李波欣慰的是，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大家对海洋环保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来自本地的垃圾近几年已经在大幅减少，但海洋不同于陆地啊，很多垃圾仍然会随着河流洋流等飘过来。李波说也许一些人离海洋很远，但他喝完的矿泉水瓶扔到了河里，很可能最终到达海洋。李波就说他希望每个人都意识到，保护地球保护海洋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海洋卫士们不只是在蓝丝带，也不只是在海南三亚，其他地方的海洋卫士们同样有着精彩的故事。稍后回来的节目，葛鹏继续为您讲述，一会儿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致力于同一件事，守护海洋。他们或奔走于沙滩，或潜入海底。是什么让他们坚持数年如一日去捡拾垃圾？又是如何为之付出努力的呢？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用行动守护蔚蓝的海洋卫士们。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我们继续来讲述海洋卫士们的故事。浩浩荡荡的黄浦江水在上海汇入长江口，然后再汇入大海。2007年以来，上海人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经常组织志愿者到这里捡垃圾，并发起建立全国海滩垃圾监测网，每年发布海滩垃圾报告。他们被称为现代的海洋渔工。今年45岁的刘永龙头发花白，而他便是人渡海洋的创始人。刘永龙出生在宁夏的一座小县城，他自小见多了黄沙滚滚的戈壁，却没有见过蔚蓝的大海。1992年，刘永龙考上了复旦大学，来到了上海，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就被他的无边无际所震撼。但让刘永龙难过的是，上海的大海并不是蔚蓝的，而是严重泛黄的，污染改变了大海原有的颜色。刘永龙从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但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志愿活动，并研究如何保护海洋。2007年他辞去了国企职务，创办了上海人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全职投入到海洋环保的公益事业中。作为创始人，刘永龙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策划活动，招募志愿者，租赁车辆，联系垃圾车。令他们感动的是，由于净滩活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志愿者们还需要自己出车费， 而且是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但仍然会来满满一车的人。刘永龙组织志愿者们就在长江口捡垃圾，每一次净滩活动，志愿者捡到的垃圾都有几百公斤。最多的一次，刘永龙发动了1000多名志愿者去捡垃圾，一次就捡了20吨。很多认识刘永龙的人都说，他是在浪费时间，海滩上的垃圾是捡不完的。刘永龙却说，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垃圾入海前把它们捡起来处理掉，垃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环境问题看似跟我们最不相干，实际上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就是要做渔工。从2012年开始，刘永龙开始参与海洋垃圾议题的国际交流会议，有两件事对他触动很大。有一次去参加国际交流，被问及中国的公益环保组织在海洋垃圾这一议题上做的工作，经过仔细做功课，刘永龙发现中国内地有据可循的最早的一次净滩活动是2004年一位企业老板组织客人和员工在青岛的栈桥下捡垃圾。他还发现2012年全国做海洋垃圾议题的机构仅5-6家，这让刘永龙有些惊讶呀，他觉得这个领域被忽视了。还有一次他去参加国际交流，很多周边国家都展示了垃圾监测的路线图，可中国那时候还没有。于是刘永龙更坚定地要做海洋垃圾监测。事实上早在2007年刘永龙开始做海洋垃圾清理时，就在有意收集海洋垃圾的相关数据，但真正介入到海洋监测，刘永龙就面临着专业门槛的挑战。当时数据采集是要靠志愿者团队里的企业员工，后来就碰到了问题，他们更愿意去捡垃圾而不是做数据记录，因为太繁琐。于是刘永龙向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学习取经，监测中心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刘永龙，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还帮他们选择海洋垃圾的监测点。从最北的盘锦渤海湾一直绵延到南面的三亚，中国美丽蜿蜒的海岸线长达3.2万公里，志愿者开始一个一个地布下监测点，每一个监测点就是一个100多米长的海滩，每隔20米设立一个断面，一共设立了5个断面。志愿者们把每一个断面上的垃圾都捡起来，分类、监测、记录、统计数量和来源。以这些数据为基础，人渡海洋的志愿者制作出了一份中国若干典型海滩垃圾监测研究报告。而根据人渡海洋2021年公布的监测数据表明，各沿海省市区垃圾材质仍以塑料类为主，泡沫碎块是2020年度监测数据中数量最多的垃圾类型，而这些数据为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就在2020年，他们的志愿者们执行了483场监测，到2021年，守护海岸线计划已连续执行了7年，全国沿海已经有90个监测点，整合守护海岸线项目的监测范围也已扩大到全国51个城市，覆盖了83%的海岸城市。身处公益环保一线，刘永龙身体力行，尽量过零废弃生活。之前的一件事儿让他触动颇深，他曾经在2003年接待过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夫妇一行，当时大家一起吃早饭，那会儿一次性筷子在上海已经很风行，大家很习惯去用一次性筷子，但是梁先生跟他太太从包里拿出了自备的筷子，这给刘永龙触动很大。从那以后，刘永龙养成了出门会带上5大件的习惯，手帕、环保袋、餐盒、杯子、筷子。 不制造塑料袋、一次性筷子等等这类垃圾。在刘永龙看来，环保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环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参与环保很多时候是件自找麻烦方便他人的事儿。不过刘永龙也非常相信人心向善，人是能被好的事物所影响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海洋环保事业。接下来的这位海洋卫士叫王淼，她是一位在海边长大的辽宁姑娘，她与海洋或许有某种特殊的缘分。出生于龙年，生在渤海湾，取的名字是三个水字组成的淼字。在重塑我们与海洋关系的道路上，她可谓一往无前。上大学的时候，王淼凭着对公益的深厚兴趣加入了学校志愿者协会，并当选志愿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热爱大自然的王淼却没有感到满足，他做出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选择。大三的时候，他去非洲做国际志愿者，在间隔年期间，他到欧洲和中东实习，还跑到可可西里做志愿者救护藏羚羊。2015年，王淼研究生毕业后驻扎西藏两年，开展卫生领域的援建。由于对自然环境的关切和随心可行的公益有着天然的热情，他会将自己的住所提供给背包客。一位客人是潜水爱好者，和他分享了许多海中奇遇。好奇如王淼啊，不久之后他便去了菲律宾学习潜水。在菲律宾，王淼第一次潜水就被海洋世界吸引，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和海洋生物同生共息。此后的每个假期，他几乎都在海岛度过。家里的鱼缸或许是海洋世界的微缩景观，但真正的海洋远比它更加丰富。海洋是流动的、广袤的，即使同一个地点在不同时刻潜入，也会与不同的鱼群和风景相遇。每一次潜水都是一期一会，但海洋并不总是美丽的。无论在哪个海域，无论在多深的水底，王淼毫无例外都发现了海洋垃圾的存在。熟悉了，产生了感情，自然就意识到有义务去维护它的生态健康。海洋保护刻不容缓，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那是不能单凭一腔热血，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和非凡的魄力。出于职业敏感，王淼详细了解了国内海洋保育项目的发展现状及可行的工作机会。他发现，尽管在2017年，中国注册的民间非营利性机构已经有80多万家，但业务涉及海洋的机构不足300家。在同国际上的海洋保护权威机构沟通之后，王淼越来越清楚自己向往的发展方向，并不止步于针对单一海洋问题的解决，而是聚焦如何将人与海洋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从源头上重塑人海关系。从事海洋领域的工作其实都要下水，而潜水员就是一个优质社群，让这些人把专长用在海洋保护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吗？王淼瞄准了潜水员群体，你看吧，他们大约都在18到35岁，大多拥有高学历，工作收入不错且时间自由，能够为海洋保护提供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而且国内潜水员数量在过去10年间稳定增长。2017年4月，王淼决心筹建以潜水员为主体的海洋保护联盟，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出了招募贴，以潜水员之名保护海洋，约吗？并引用《无尽深蓝》书中的一段话作为开篇。你可能从未触摸过海洋，但海洋却时刻触摸着你， 借由你吸入的每一口空气，你饮下的每一颗水滴。海洋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你自己。没想到这文章发出了3天内，王淼就收到了超过600份报名表。他把来自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人集合起来，在各地举办海洋科普活动，吸引更多人加入潜水员、潜水教练、海洋运动爱好者的生态社群。2个月后，他成立了无境深蓝，一个整合潜水员资源、支持潜水员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对于潜水员而言，海洋是一个游乐场，每次潜水时看到人类活动留下的垃圾，潜水员常常感到抱歉，随手捡垃圾就成为了不少潜水员的一个习惯。鞋子、拖布、针管、电池、扑克、一次性餐具、塑料瓶、气球、纸尿裤，甚至还有人捡过一个完整的行李箱。王淼和朋友们捡起过各种各样的垃圾呀，那些垃圾就像不小心溅在了精美油画上的污渍，破坏了恢宏画作的宁静。王淼恨不得把它们一一清理干净。潜水过程中，携带的垃圾太重会影响安全，但就像一种强迫症，王淼很难容忍视野范围内存在垃圾，很难容忍发现的垃圾继续留在海洋中，所以即使已经难以负担重量，看到垃圾时他依旧会捡起。不少人误解像王淼这样在海洋中捡垃圾的潜水员，一群拥有高学历、好工作、高收入的人成为海洋垃圾工，这不是一种浪费吗？而同时拿着国际政治、西班牙语、公共卫生事业管理3个学位、硕士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国际发展专业的王淼，却并不认可浪费这种说法。他认为寻找乐趣的同时还能做好事儿，这其实会让快乐加成。当然在海洋中捡垃圾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海水里，大部分海洋垃圾的表面都会长出青青绿绿的藻类，如果没有经验，很难一眼辨识出被藻类掩盖的垃圾。而其中最难辨识的是渔网破碎后散落的一根根鱼线，紫色白色的初生藻附着在细长鱼线上，颜色和形态与一些柳珊瑚枝极其相似。但有经验的潜水员会发现，柳珊瑚相对比较柔软，在水中漂浮摇摆的姿态劲道与塑料材质的鱼线完全不同。而最麻烦的是遇上大渔网，在洋流的作用下，那些交缠的网已成为不少海洋动物的死亡陷阱。2018年，王淼与朋友相约潜水，行至半程，他们发现了一张废弃已久的渔网，这是一张在水下5米到9米深的位置上的一个绿色渔网，它覆盖在礁石和珊瑚礁上，刮住了珊瑚枝杈，渔网上面缠绕着虾蟹，这是王淼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完整渔网，估算面积有200-300平方米。他们一行5人依次间隔10米也无法达到渔网的边缘，大面积渔网非常容易缠住船的螺旋桨，渔网沉在海里还会误捕海洋生物，导致海洋生物困在网中难以挣脱。可如果只用手解的话，把气瓶耗光都清理不完。王淼和朋友们先尝试用手把缠绕的地方解开或是向上拉扯，但是收效甚微。最后他们分散到渔网边角，互相打手势，一点一点把渔网从四周往中间卷，同时用力把它从礁石上扯下来，耗费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渔网带出了水面。这次经历让王淼有了处理大型渔网的经验，此后他在潜水时还会携带 潜水刀和割线器。2019年，王淼的无尽深蓝发起了洁净水下家园项目。到2021年底，他们在国内外认领了27个潜点，每年都有150到200场的海洋垃圾打捞活动。潜水员把捡上来的垃圾分类、称重、统计相关数据，再回收处理。2021年8月，王淼和6个潜水员从深圳坐船去广东惠州打捞垃圾。即使有了丰富经验和专业设备，但他们依然遇上了麻烦——晕船。通常来讲，潜水员与海洋接触多了，适应性强，晕船几率较小。那一天，水面漂浮着很多死鱼，一阵阵鱼腥味飘散开来，海水一浪高过一浪，船上的大部分成员晕船晕得很严重，都在吐，但他们仍然穿上了40斤左右的潜水设备入水了。下去就发现了很多渔网，有一张20-30米长的渔网，他们用潜水刀和割线器把它剪成小块，把它卷起来团成团。他们一边游一边剪，剪的时候提心吊胆，怕水下还有没爆炸的鱼雷，也怕被零碎流刺网刺伤。他们一共下水3次，第一潜是7人，第二潜是5人，到了第3潜只有3个人。有一潜，王淼在18米深的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待到了免减压极限。有的潜水员已经没有空气，开始共用气源了，渔网也没有被清理完。他们呢，只能迅速割断已经处理完的部分渔网生水。当天，他们捡上来的垃圾有渔网、塑料瓶、易拉罐、包装袋、电池、一次性餐具，一共22公斤。目前，王淼和团队成员为无尽深蓝设计了3个板块的业务：面向潜水员社群的海洋公民科学项目，面向大众尤其是学生的海洋公众教育项目，以及面向高意愿海洋公益人群的海洋能力发展支持项目。大约可以覆盖30个城市、50个社群，其中包括9个高校社团，平均每年在自己的学校开展大约3场活动。当海洋保护变成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时，王淼发现越来越多大学生开始关注海洋议题，从学习者变成活动执行者。在无尽深蓝组织的一次海洋环境意识调研中，大部分样本量都来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2018年9月13号，王淼获颁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之地球卫士青年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而与此同时，许多同他一样的青年潜水员也正在成为海洋的守护者。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海洋垃圾的研究和治理力度，海洋污染治理是一个大工程，又是一场持久战。保护地球环境，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那么，就让我们向这些海洋卫士们学习，还大海一片蔚蓝。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